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几利利人》，我是达米安，和你分享精彩的外国历史，希望你会喜欢。今天是日本史的第41集《风云变色》。在节目开始前，先提醒一下，本集节目和前一集有比较强的关联，建议大家先补完或是复习一下再开始收听。由于本集提到的人物比较多，立场也因为事件而有所改变，所以我制作了一张当时的政治光谱图。另外，为了让大家先有个概念，还会有一张简易的地图。这两张图表我都会放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粉丝专页，还麻烦大家两边都顺手追踪一下，连结都可以在下方资讯栏找到哦。今天的节目会聚焦在幕府、朝廷以及地方雄藩这三方势力的竞合关系上，他们各自都因为一连串的政治事件而修正了路线，从而拥抱了不同的政治主张。然而任何一方的决定都会带来不确定的变数，让原先安排好的政治蓝图进入一种难以捉摸的混乱状态。希望听完这集节目以后，大家可以更清楚这种时代背景是如何让日本颠覆了过去数百年来的政治结构。那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吧。上一集说到，大老锦衣直弼为了解决将军继承人选和天皇拒签条约的这两个困境，他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扫平了一切阻碍。第十世代将军德川家茂也在他的支持之下成功举行将军就任仪式。相反的，支持德川庆喜的一桥派在与锦衣直弼正面对决后伤痕累累，不仅几位亲藩大名领袖被软禁，就连打算出兵勤王的萨摩藩主岛津骑兵也染病去世，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前途暗淡无光。在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以后，锦衣直弼心想，根据他所获得的情报，英法等欧洲列强的实力应该在美国之上，实在没有理由拒绝这些国家。于是几个月后又分别和荷兰、俄罗斯、英国以及法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再加上之前和美国签订的那张，就被人们合称为安政五国条约。对开国派来说，这是睿智的预防措施，一次性的开放可以避免遭到武力威胁。但是对攘夷派来说，锦衣直弼卖国贼的形象又更加强烈了。与此同时，锦衣直弼的专断行径也惹恼了天皇与朝廷，因为当孝明天皇下诏要求幕府解释为何擅自签约时，并没有得到合理的答复。明明是要求御三家或大佬上洛觐见天皇，最后幕府却只派了个老庄来拖延。这样的举动令朝廷官员们群情激愤，向孝明天皇强烈建议立刻给日本各地的一桥派藩主送出秘密敕令，也就是以当时年份的天干地支命名的戊午密敕。早有准备的锦衣直弼一直都在密切注意朝廷和一桥派的动向，所以当密敕发出以后，负责监视平安京的京都所司代立刻就将消息传回幕府，并且加油添醋了一番，甚至开始怀疑亲近朝廷的相关人士打算密谋推翻幕府，这可就不是能够随便开玩笑的了。朝廷的本意是想确认幕府体制内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何御三家和大佬都不愿意进京。然而对锦衣直弼来说，私自向地方藩主发出密敕有违常规，无疑是在挑战幕府中央的权威，而且还是在南纪派扶植新将军上任不久以后，天皇的动作自然会有瓜田李下之嫌。为了避免局势失控，锦衣直弼立刻指派信任的老中进京上洛，而此行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宁可错杀也不可错放，包含朝廷公卿、浪人武士以及一桥派人员在内，任何与戊午密敕牵扯上关系的人都不可能让他们全身而退。在随后展开的大规模搜索中，果然让幕府找到了戊午密敕的文件。在罪证确凿的情况下，孝明天皇也就不推卸责任了，立刻就将其公之于众。不过他贵为天皇，还不至于受到什么严厉的惩罚，但是其他公卿和武士可就没有这么好运了。在风声鹤唳的平安京里，一连好几个月内都有人遭到逮捕， 地位较高、涉案情节较轻的朝廷官员，不是被免职就是被迫出家，而与朝廷密谋合作的武士下场就更加凄惨了，软禁、流放甚至是死刑都成为了他们最终的结局。这一场幕府的反击被人们称之为安政大狱，直接受到影响的大多都是义侨派成员，所以也常常被当成是南纪派肃清政敌的手段。但是如果站在锦衣直弼的角度来看，他有责任也有必要维护现任将军德川家茂的统治，从天皇到那些公卿武士们都是在破坏幕府的传统和秩序，若不推出严刑峻法，又该怎么遏制这个纷乱局面下的威胁呢？只不过锦衣直弼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果断的处置虽然暂时扑灭了火苗，却也让一部分的人转向倒幕的终极目标。在受到牵连的众人之中，有一位需要特别介绍，那就是被处以死刑的长州藩武士吉田松阴。他在安政大狱这起事件当中扮演了一个象征性的角色，因为他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只是收下了天皇发出的密敕而已。他在得知幕府即将派遣老中前往平安京时，拟定了一个计划，那就是在半路上将老中给绑架，逼迫他撕毁通商条约，并且开始执行攘夷行动。假如他不愿意配合，那就直接当场将他斩杀，以此昭告天下只有攘夷才是唯一的正道。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这样的行径就和恐怖分子没有两样，而且就算是在江户时代，这也是非常骇人听闻的想法。因此当吉田松阴向长州藩的长官请求武器和人员的增援时，立刻就被拒绝了。想当然的，这个计划也就胎死腹中，并没有付诸实现。当安政大狱爆发时，长州藩内担心受到牵连的武士们决定将吉田松阴送往江户，借此向锦衣直弼表明忠诚。而吉田松阴在被押送的路上也丝毫没有后悔他的决定，而是依然大声疾呼他对幕府开国的批评，最后当然就落得了被处死的下场。如果吉田松阴就只是这样一位慷慨赴死的义士，那他对日本历史的影响也就微乎其微了。但是偏偏吉田松阴就不是如此平凡之人，早在几年前他就继承了自己叔父经营的松下村塾，在长州藩内教导许多人儒家当中的孔孟思想，概念上和大眼平八郎非常类似，只不过两人活跃的时间相差了数十年，因此吉田松阴在这个日本历史的转捩点上成为了一个更有影响力的老师。在他的学生之中有几位比较有名，像是幕户孝允、高山静坐和伊藤博文，都在未来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不过从吉田松阴被送往江户也可以看出，在天皇勃然大怒以后，各地藩主们并没有真的跟上行动，颇有一点万人响应无人到场的味道。而锦衣直弼的反击也实在太过迅速，导致反对者都只是按兵不动，转而先观望局势的发展。真正准备好要出兵的岛津骑兵也早已染病过世，幕府这边可以说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然而虽然锦衣直弼在安政大狱以后成功压制了反对的声音，但是他激进的做法也让幕府老中们感到不安。江户城内弥漫着肃杀之气，也让锦衣直弼与老中们之间开始有了摩擦。原本他安排好的自己人也有几位因为与他意见相左而被撤职，更是令人觉得这位大佬越来越专断。而锦衣直弼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几乎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批评他，但是暗地里却早有一桩更大的阴谋等着他。西元1860年3月，在大雪纷飞的一天早晨，锦衣直弼一如往常准备进入江户内城办公。当他的队伍行经一座名为阴田门的城门时，突然从暗处冲出了将近20名杀气腾腾的武士。锦衣直弼的护卫人数虽然是对方的三倍之多，但是他们的佩刀都因为害怕被雨水给沾湿，在出门前裹上了好几层厚重的油布。因此当双方展开近身搏斗时，护卫们拔刀的速度慢了好几拍，再加上在大雪之中视线非常模糊，等到他们意识到敌人接近时，锋利的白刃早已向他们挥来。尽管护卫们都尽忠职守展开了反击，但是锦衣直弼乘坐的车轿实在是一个太明显的目标了。一名刺客在混战中找到朝轿内开枪的机会，一发就直接命中了毫无防备的锦衣直弼。时年45岁的他最终就在中弹的情况下被刺客从轿中拖了出来，在沾染着鲜血的雪地里遭到斩首，史称阴田门外之变。 到底这些刺客是何方神圣呢？就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行凶者向一位幕府老中献上了名为斩监状的书信自首，他们的真实身份才终于揭晓。其实也不令人意外，这群不惜粉身碎骨也要斩杀锦衣直弼的武士们，绝大多数都曾经侍奉水户藩，只有一名武士来自萨摩藩。而他们因为不希望让藩主本家受到牵连，都在一两年前脱藩成为浪人，是抱着一种必死的决心在执行任务的。而他们之所以会策划暗杀，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在安政大狱中，水户藩的相关人士几乎是受到了最严厉的处分，所以这些浪人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向锦衣直弼复仇。能够成功将他刺杀，也算是替一桥派吐了一口怨气。只不过虽然德川齐昭的政敌已经被铲除，但是他也没有等到重返政坛推行攘夷政策的机会，因为就在半年以后，德川齐昭也因病去世，幕府依然还是由南纪派的老中们把持。话虽如此，在锦衣直弼死后，幕府的态度还是软化了不少。新上任的首席老中安藤信正并不像锦衣直弼那样刚愎自用，而是寻求更圆融的解决办法。他非常清楚，之所以会发生安政大狱，主因是幕府担心天皇与一桥派连成一气，而樱田门外之变说明了以暴制暴并不是长治久安的方法。换句话说，也许幕府不该诉诸武力，而是应该以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逻辑是这样的，如果失去了天皇的支持，一桥派就没有名分造反作乱，而失去了一桥派，天皇也就没有武力和幕府对抗，所以无论是拉拢哪一边，都能够有效化解对幕府的威胁。而在过去争夺将军之位时，一桥派和南纪派就已经决裂了，就算现在愿意与他们共同分享幕府的政治权力，都未必能够化解恩怨，所以和天皇修补关系还是比较可行的方案。于是幕府最终决定向朝廷率先递出了橄榄枝，具体的做法是让将军德川家茂迎娶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亲子内亲王，让这桩政治联姻成为幕府和朝廷之间的润滑剂。那么朝廷这边又是怎么回应的呢？一开始孝明天皇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因为和宫早已和另一位有西川宫赤人亲王订婚，现在毁弃婚约不免有违宫廷传统礼仪。然而当孝明天皇咨询过他信任的朝廷公卿以后，态度终于有了180度的大转变。这位公卿的名字叫做岩仓巨士，他曾经是廷臣80班人列参事件当中的一员。由于他总是尽心尽力替孝明天皇出谋划策，因此也越来越受到天皇的信任，所以当天皇正为是否答应和亲头痛时，也是立刻就想到了他。果不其然，岩仓巨士没有让天皇失望，他在得知幕府的提议以后，立刻就建议天皇答应这桩婚事，不过特别注意是有条件的答应。假如幕府同意改变外交方针，从开国转向攘夷，那么让和宫嫁给将军就完全没有问题，等于是把球重新丢给幕府。如果他们还是坚持原本的开国路线，那天皇拒绝婚事也就名正言顺，这个黑锅要由幕府来背。倘若幕府真的同意了这个条件，那么就会出现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是真的攘夷成功，将外国势力永远赶出神圣的日本国土，这样就完全顺了天皇的意。第二种是幕府攘夷失败，正好彰显了武家政权的无能，到时候朝廷再号召各地雄藩夺回政权，甚至是推翻幕府，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于是在听完岩仓巨士的分析以后，孝明天皇立刻按照他的计策来回复幕府，而攘夷的宽限期最多只有10年，在这段时间里，幕府必须全力发展军备，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来驱逐外国势力。首席老中安藤信正心想，和亲立刻就可以释放出和解的政治讯息，而攘夷的计划还可以再从长计议，所以暂时答应天皇也没有什么不妥。假如最后真的能够顺利驱逐外国势力，对幕府来说也是种光荣，因此让和宫嫁给德川家茂的婚事就这样谈妥了。在这桩政治联姻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套新的救国方案，人们称之为公武合体。公家指的是朝廷，而武家指的当然就是幕府了。当时有许多人都认为，只有重新让朝廷和幕府团结起来，才有机会对抗强大的外国势力。 就连许多原本是一桥派的地方藩主也都同意这样的做法，而其中最积极的就是长州藩和萨摩藩了。等一等，长州藩之前不是才出了一个吉田松阴吗？他主张的可是激进的尊皇攘夷啊。没错，这边也必须解释一下，虽然上一集节目的资讯图里有简单将各藩藩主分为攘夷派和开国派，但是实际上的情形更为复杂。就算是同一个藩内，也会有意见不同的保守派或是激进派。以长州藩为例，吉田松阴毋庸置疑就是激进派，但是在藩内掌权的却是保守派，也就是接下来支持公武合体的这些人。不只是长州藩，很多地区都有类似的情况，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西元1861年，长州藩武士长井雅乐提出了一种精神胜利法，本质上他认为应该开国，以日本的武力是无法与欧美列强对抗的，至少在短时间内应该避免战争。但是这样的说法很明显会伤到尊皇攘夷派的自尊心，于是他主张一个名为航海远略的方针，简单来说就是鼓励日本积极向外交流，钻研学习航海相关的科学技术，并且透过海外贸易增强国力。这个计划最终的目标是让日本常向世界各地展示出强大的实力，以此折服外国蛮夷。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切实际，但这种言辞上的包装非常漂亮，所以长州藩藩主毛利庆亲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想法，并且派遣长井雅乐成为长州藩代表前往江户推销。非常幸运的是，首席老中安藤新政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方案，与他所推动的公武合体不谋而合，立刻请长井雅乐用这一套说法去说服孝明天皇，进一步减轻朝廷想要尽快攘夷的压力。当然，同样的一件事情，有人表示赞同，就可能也会有人反对。那些吉田松阴的学生们，像是高山静坐和幕户孝允，就完完全全对航海远略这个方针嗤之以鼻。而且不仅如此，幕户孝允早在几个月以前就秘密和水户藩武士联系上，他们不只是交换意见而已，还偷偷立下了誓约，由水户藩武士继续刺杀幕府重要人士，而幕户孝允等人则是努力扭转长州藩的态度，进而影响国家未来的走向。双方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同时进行，开创了幕末雄藩之间联盟的滥觞。由于幕末发生的事件相当密集，而且又有许多不同的阵营和主张，所以在这边我想先暂停一下，帮大家整理目前已知的资讯。首先，在上一集节目里有提到，日本幕末的政治路线主要分成两大派别，一派主张开国，另一派主张攘夷。除了德川齐昭和孝明天皇以外，大多数藩主都同意必须得开国。但是在樱田门外之变以后，幕府由原本激进的无视天皇转变为公武合体开国，而另一边天皇和朝廷也因为安政大狱的爆发提升到自身实力不足，从原本的激进攘夷转向了公武合体攘夷。简单来说，幕府和朝廷之间就是有着公武合体各自表述的共识，而原本激进的攘夷思想则是被水户藩以及部分的萨摩和长州藩武士给继承。因为这段历史真的比较复杂，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参考粉丝专业的概念图会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公武合体的后续发展又是如何呢？在和宫与德川家茂的婚礼隆重举办以后，虽然幕府和朝廷各有盘算，但是双方都对目前的局势发展感到满意，尤其是首席老中安藤信政，他打从心底相信自己做到了锦衣直弼没能妥善处理的任务。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激进的攘夷派眼中，和宫降价也是一种对皇室的羞辱，因为他们认为幕府只是想要透过这种方式来控制朝廷而已，安藤信政并没有比锦衣直弼好到哪里去。因此在西元1862年2月，当安藤信政正准备进入江户内城觐见将军时，他的队伍一样遭到了刺客的袭击。只不过因为行经路线不同，所以这次事发的地点位于江户城另一边的板下门。虽然自从两年前的血腥惨案以后，幕府官员们在出入时都更加小心，但是激进的攘夷派武士并没有因此打退堂鼓，还是又义无反顾地发起了暗杀行动。这一次动手的刺客只有七人，而安藤信政的护卫高达了五六十人。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这些护卫还是没能挡下刺客，让安藤信政的背上被砍了一刀。要不是他仓皇逃进了板下门， 很有可能会当场步上锦衣直逼的后尘。但护卫们回过神来以后，刺客们的人数劣势很快就显现出来，在打斗中一一遭到击毙。这起暗杀事件最终就以目标负伤逃脱而宣告失败。不过虽然安藤信正侥幸逃过一劫，但是他并没有为此感到开心的本钱，因为他负伤逃跑的传闻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江户。背部中箭是武士的耻辱，这句话不只是现代日本漫画里的台词而已，也是江户时代武家社会的共识。所以还没等到他完全康复，安藤信正在幕府的老中同事们就通过了决议，罢免了他老中的职位。这下子公武合体的计划在幕府这边就失去了一位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雪上加霜的是，短短两年之内，在江户城内接连发生幕府高层遇袭的事件，大大降低了幕府整体的声望。越来越多人觉得，也许把日本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是一个错误的期待。当幕府中央陷入危机时，地方雄藩的动作就更加至关重要了，尤其是位于西日本的萨摩藩、长州藩和土佐藩。有关长州藩和土佐藩的部分在节目最后还会提到，所以现在先让我们把镜头转向九州南部的萨摩藩。就如同上一集所说，前任藩主岛津骑兵曾经打算带兵上洛支持天皇，只可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临终前把藩主之位传给了弟弟的儿子。接下来又经过了一番动荡，最后才终于确定权力是掌握在岛津骑兵同父异母的弟弟岛津久光身上。岛津久光身为藩主的父亲，既不受到幕府参勤交代的限制，又在藩内享有极高的权威，灵活性可以说是比他的哥哥还要高，所以当他注意到局势越发动荡以后，就决定继承哥哥的遗志。对他来说，开国还是攘夷都不是最优先要考虑的问题，而是幕府的权力被浦袋大名垄断以后，萨摩藩根本就无力影响政治决策。曾经广泛征询外样大名意见的阿部正弘死后，一切就好像回到了几十年前，所以岛津久光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改革幕府体制。但是如果就这样贸然向幕府老中们提出建议，不仅有极大的几率会被忽视，弄不好还有可能会惹祸上身。于是他决定，不如先进军上洛向天皇宣誓效忠。既然现在朝廷和幕府都同意公武合体的方针，那么萨摩藩唯一进入权力核心的路径就是取得天皇的授权。一想到这里，岛津久光就下定了决心，向部下们宣布立刻动身上洛。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萨摩藩的武士站了出来，劝阻岛津久光不要贸然行事。进军上洛是一场豪赌，况且平安京的状况又十分诡谲多变，应该先暂时观望再说。究竟是谁敢如此大胆反对藩主父亲的想法呢？此人乃是前藩主岛津骑兵最忠勇的部下西乡隆盛。当年岛津骑兵要透过政治联姻影响将军继承人选时，西乡隆盛就在护送赌姬的队伍之中。而在任务结束以后，他又遵照岛津骑兵的吩咐，在平安京里代表萨摩藩与朝廷公卿进行交涉。等一等，又是一桥派大名的手下，又在平安京里与朝廷联系，听起来怎么有点危险啊？没错，四年前爆发安政大狱时，西乡隆盛就位于风暴中心，但是敏锐的他非常果断地逃离了平安京，并没有落入幕府搜捕人员的手中。当他返回九州时，他的主公岛津骑兵已然过世，这让心灰意冷的他决定投海自尽。没想到老天爷却不同意，硬是让他从鬼门关前被救了回来。也因此幕府要求交出西乡隆盛时，萨摩藩就谎称他已经溺死，这才逃过一劫。然而西乡隆盛和萨摩藩的保守派关系并不良好，所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还是被流放到了九州外海的小岛上。一直等到岛津久光掌权以后，才在另一位萨摩藩武士大久保利通的推荐下，将他赦免请回藩内。本以为他会知恩图报，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岛津久光对西乡隆盛的劝阻非常不开心，所以干脆下达命令让他前往下关待命，自己则是带着千人的部队启程前往平安京。然而当萨摩藩队伍出发的消息传开来以后，事情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因为岛津久光只说要上洛，并没有公开宣示自己的态度，许多分布在日本各地的攘夷派武士都以为他是要出兵勤王，帮助天皇一起打倒幕府，于是就把他出发的消息当成是一种集结的讯号， 心中怀抱着攘夷思想的武士们莫不内心震动，就好像他们等待已久的正义终于要降临了。当然这是误会一场，而且还一点都不美丽。西乡隆盛明白这种错误期待可能会让局势变得更加难以控制，所以尽管他收到了在下关等待的命令，还是准备动身前往平安京阻止悲剧发生。当岛津久光得知西乡隆盛擅离职守以后非常愤怒，立刻又派人将他拦下，并且下达了再次流放的处分，而萨摩藩的队伍也就这样进入了人声鼎沸的平安京。由于岛津久光的抵达吸引了数量庞大的浪人，一时之间就连城内的治安也都受到了影响，这对已经决定要推动公武合体的朝廷来说非常不合时宜，也令天皇感到非常担忧。要是幕府认为天皇真的有意集结浪人倒幕，那么过去这段时间里所做的努力不就全部都白费了吗？所幸岛津久光在与朝廷官员会面时立刻就撇清了与激进派攘夷武士的关系，只是表明自己改革幕府的理想而已。当然他也很快就明白了天皇的意思，既然他不是空手而来，那为何不用萨摩藩的军队替天皇好好维持秩序呢？非常不巧的是，潜伏在平安京的攘夷派武士之中也有不少人来自萨摩藩，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误以为岛津久光此行是要高举尊皇攘夷的大旗，所以都集结在平安京南方的福建城里，甚至还打算送给岛津久光一份隆重的见面礼，那就是对支持公武合体的官白发起攻击。辗转得到消息的岛津久光立刻惊觉大事不妙，他才刚与朝廷官员拍胸脯保证会维护秩序，现在出身萨摩藩的浪人武士就要攻击朝廷官员，这岂不是陷他于不义吗？好在毕竟是同乡，他带来平安京的武士里也有人与那些浪人有联系的管道，于是岛津久光下达命令，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他们，假如言语无力，那就用武士刀把道理给说明白吧。西元1862年5月，岛津久光派出的武士们来到福建城内一处名为四田屋的民宅里，终于找到了在此密谋暗杀计划的浪人们。果不其然，攘夷的满腔热血已经让他们失去了理智，根本就没有人愿意放弃原先规划好的袭击行动，双方就这样发生了口角冲突。然而这些浪人武士们没有想到的是，曾经的同乡好友竟然会对他们拔刀相向，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时，战斗就已经结束了。在第一波冲突中，六名浪人武士阵亡，剩余的人才终于清醒过来，向岛津久光的队伍投降。这一场被称为四田屋事件的萨摩藩内斗以后，很快的产生了两个影响。首先，孝明天皇和朝廷都对岛津久光的大义灭亲赞誉有加，认为他是懂得大局为重的人才，手中握有武力又愿意配合朝廷，实属难能可贵。因此岛津久光获得了天皇的授权，让他和朝廷使者一同前往江户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激进的攘夷派武士们也终于明白，原来从始至终岛津久光就不是盟友，而是他们的阻碍。许多人都打从心底觉得萨摩藩背叛了尊皇攘夷精神。既然岛津久光已经表明了立场，那么道不同不相为谋，攘夷派必须寻找另一个强大的靠山，而几个月后他们也终于得偿所愿。对于攘夷派的怨恨，岛津久光可以说是不屑一顾，因为现在志得意满的他正准备携带着天皇的权威前去谈判了。一个月后，岛津久光与朝廷使者一同抵达江户，明白局势已有变化的幕府老中们一改过去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善地举行了商讨会议。在两次袭击事件后，权威降低的幕府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岛津久光的要求，因为他代表的可是孝明天皇，而天皇对幕府下指导旗是江户时代从未有过的先例。最后他们竟然同意了大部分的改革要求。大致上来说可以分成几点。第一，让德川庆喜担任将军后见职，也就是辅佐将军的角色。第二，让一桥派藩主松平春月担任正式总裁职，地位等同于幕府大佬。第三，为了保护天皇和朝廷，让会津藩的亲藩大名松平荣保担任京都守护职。最后是放宽参勤交代的规定，从原本的一年一次改成三年一次，必须停留在江户的时间也从一年缩短为100天，目的是为了让各地藩主都能够专心加强军备，替未来的攘夷行动养精蓄锐。 这一连串的改革在岛津久光离开江湖以前就已经开始逐步施行，大概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进行得如此顺利。在这场被称为文久改革的运动当中，曾经坠入万丈深渊的一桥派又重新抬头，甚至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地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的岛津久光在确定一切安排妥当以后，立刻动身前往平安京向天皇复命，这趟旅程也差不多要完美画下句点了。就在离开江湖后不久，岛津久光一行人来到了江湖湾边一个叫做深麦的小村庄，这里距离通商条约当中开放的神奈川港并不遥远，因此可以在街上看到外国人的身影。这本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偏偏有四位英国人在不了解日本社会传统的情况下不小心闯进了岛津久光的队伍之中，而且还坚持不肯按照礼俗退开。这在江户时代是一种对藩主无礼的行为，于是萨摩藩的武士立刻就拔刀攻击，其中一位英国人当场就被砍死，还有两位被砍成重伤。在惩罚完这几位无礼之人以后，岛津久光的队伍这才扬长而去。虽然发生了这桩插曲，但是依然没有破坏岛津久光的好心情，而他也顺利在夏天赶回了朝廷。然而等着他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了。原来就在他带着萨摩藩武士前往江户谈判时，攘夷派武士们立刻卷土重来，而且获得了强大盟友的支持。照理来说，在德川齐昭过世以后，已经没有任何藩主是激进的攘夷派了，那么又是谁在背后替这些攘夷派浪人武士们撑腰呢？答案就是我们刚刚先暂时跳过的长州藩和土佐藩。帮大家回忆一下，原本长州藩的主张是航海远略，换句话说就是支持公武合体，但是当岛津久光上落以后，带给了长州藩藩主毛利庆亲极大的震撼。当时人也在近畿地区的他明显地感觉到激进攘夷派的气势，仿佛这就是大时代的洪流，谁也无法抵抗。在他回到长州藩以后，吉田松阴的学生们发现藩主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立刻就把握这个机会，开始大力向藩内的武士们游说，希望长州藩能够成为攘夷派的领袖，吸收这一股强大而充满活力的新势力。而根子很软的毛利庆亲本来自己就有点心动，自然经不起众人的各种鼓吹，最后终于决定重用攘夷派的下级武士们，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木户孝云等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长州藩就从原本的公武合体派摇身一变成为了攘夷急先锋，也顺势收编了对萨摩藩失望透顶的浪人们。当初提倡航海远略的长井雅乐也被长州藩当成是罪人，一年以后被迫切腹自尽。无独有偶，与长州藩隔着濑户内海遥遥相望的土佐藩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照理来说，在外样大名之中，长州藩和德川将军家有着历史悠久的恩怨，往上可以追溯到官员之战，当时选错边的毛利家受到了缩减封地的处分，但是土佐藩的山内家就不一样了，他们反而是官员之战的受益者，所以说要攘夷或者倒幕都和他们八竿子打不着。土佐藩内的主流态度就是乖乖闭嘴，把自己领地内的经济搞好就可以了。然而因为地缘的关系，许多土佐藩武士也都会与长州藩有交流，渐渐的就受到影响，因而在下级武士当中也出现了不少攘夷派，最后甚至成立了土佐亲王党这样的政治组织。就在岛津久光抵达平安京不久以后，土佐亲王党以为时机成熟了，就在土佐藩内暗杀了原本掌权的保守派领袖，从而控制了藩内的舆论风向。不久之后，土佐藩藩主也无法抵抗这股新势力，正式加入了尊皇攘夷的队伍里。这就是为什么当岛津久光前脚才刚离开平安京，攘夷派武士就能够马上东山再起的原因。等到他从江户回来时，朝廷公卿们早就已经见风转舵，投入激进攘夷派的怀抱里了。感觉到自己不受欢迎的岛津久光只好带着满满的疑惑返回九州，而攘夷派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他们立刻敦促孝明天皇派出第二支使节团前往江户。这一次朝廷代表们更是咄咄逼人，他们不仅催促将军发起攘夷行动，又要求将军在隔年上洛觐见天皇。与此同时，攘夷派还以天皇的名义向十来个实力雄厚的外样大名发布正式文书，宣示朝廷攘夷的决心。这么做的意图无疑是在警告幕府，如果继续拖拖拉拉，这项工作最终还是会有人来完成。年仅16岁的将军德川家茂 温和地接受了这些指示，还在回复天皇的书信当中使用了臣这个字，等于是公开承认了将军乃是天皇臣子的身份，令尊皇攘一派欣喜若狂，气焰也就更加嚣张了。具体来说是怎么个嚣张法呢？在平安京里，从西元1862年夏天开始，激进的攘夷派启动了名为天诛的行动，只要朝廷公卿被怀疑不支持攘夷，就有可能会遭到暗杀。而且这些攘夷派武士们还会将死者的身体部位割下，丢进他们要威胁的其他目标家里，以一种最极端恐怖的方式在引导社会拥抱攘夷主张。前面节目提到过，向天皇建议公武合体的延仓巨氏也受到了死亡威胁，最后在朝廷被攘夷派控制的情况下，也被迫下野，搬到了城外的小村庄，可以说是相当狼狈。在长州藩和土佐藩的支持下，平安京里逐渐失控，而萨摩藩在短时间内也没有任何动作。答应隔年要上洛的将军，在这个混乱的局面里已然陷入了被动，就连孝明天皇本人也都无法想象，尊皇攘夷的主张承载着爱国狂热，即将替这个时代带来更巨大的混乱。那今天的故事就先分享到这里，下一集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属于日本的故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可以顺手按下关注或追踪，也拜托大家到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帮我评分留言，这会对节目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如果想要透过行动支持我继续制作节目，在下方资讯栏也可以找到小额赞助的连结哦。